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网络直播聚会的普及，您是否也在思考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欢迎收听《重新认识教会》，回归圣经的教会观。第八章，我们如何爱教会以外的人呢？作者柯林汉森。教会是干什么的呢？在教会的所有青年事工、敬拜服事、查经学习和小组事工中，应该发生什么事呢？作为教会的一员，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应该做什么事情呢？也许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你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纵观历史，教会至少通过四种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将这四种方式与神话语中教会应该为教会外和教会内的人做的事做个比较，其中有些答案会有重合之处，他们并不见得是互斥的，但是教会通常只强调内部成员和外人关系的其中一个方面。首先，一些人认为教会是为了传福音而存在的，教会的目标是将人们在周日早晨集中到一栋建筑物里，这样他们就可以听到关于耶稣的好消息，并且信主。讲道和教导要专注于最基本的内容，我们的罪、耶稣的舍己和信仰的必要性。聚会往往还会循环播放一系列的标准节目，内容关乎人际关系、教养儿女、经济财务、通俗文化以及与教会外的人有关的其他主题。教师的目标是将这些生活状况与我们对耶稣的需要联系起来。第二，一些人认为教会是为了行善而存在的，教会的目标是发动教会成员以实际的方式帮助教会外之人。这些教会经营了流动厨房和二手服装店，他们为有犯罪前科的人开展工作培训，为移民和难民开办语言课程。讲道和教导会专注于耶稣的善行以及他吩咐我们爱人如己的命令。教会领袖会告诫内部成员为改变而努力做工和投票，这将会使教会外的受苦之人受益。主日聚会中有关于服事日以及义工需求的公告，他们还会特别报道那些接受内部成员帮助的教会外之人。第三，一些人认为教会是为了医治而存在的，教会的目标是让外人看到当他们来教会之后生活会变得更好。讲道和教导强调的是耶稣的神迹和圣灵的大能，以及他如今也赐给我们同样的方法来解决身体、灵性、财务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讲道会强调教会内的人可以在神的帮助下克服一切挑战。敬拜服事的特点是令人振奋的音乐和身体响应。一些事工也许只专注于祷告立即得医治。第四，一些人认为教会是为了施恩而存在的，教会的目的是赦免其成员的罪，这是他们离了教会就无法得到的。讲道和教导会强调教会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介。主日聚会的高潮是成员从教会领袖那里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作为饼和杯，这个教会的成员对于其他教会来说却是个外人。但无论他参加哪个教会的仪式，都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也许你会发觉你目前教会的情况就是以上四种中的一种，也许你所知的两三个教会就是上面所说的情况，或者你对教会太陌生了，对上面提及的内容都不熟悉。也许你会以局外人的身份拜访某个教会，感觉这里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你的益处而设计的，而在另一个教会，甚至没有人会注意到你。在本章中，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探索圣经的教导， 看到教会的目的，以及教会内外之人应如何交往，从而帮助你重新认识教会。大使命，让我们从耶稣在复活后升天前最后对门徒说的话开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8-20。耶稣在这段离别之言的前后都做了解释，所有的权柄都归于他，所以他的命令是有约束力的。门徒没有权柄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耶稣应许说他会建立自己的教会，唯有他有正当的权柄。耶稣还应许说，不管门徒遭遇什么事情，他都会与他们同在，但这同在不仅仅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点。这个应许和命令适用于将来所有的门徒，直到世界的末了。考虑到耶稣是在他升天之前说的这些话，他的命令一定是门徒得了安慰，因为这些门徒并不知道耶稣走后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耶稣将这段话传达给了他最终的密友听，那些与他同行并交谈多年的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自己的密友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吩咐他们必须为教会外的人做些事，正如他带领他们成为自己的门徒那样，他们也应该去带领别人做主的门徒。但是门徒的范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事也会远远超出加利利的湖岔和耶路撒冷城。耶稣差派他们去给万民传福音。回顾历史，我们会惊讶于他们是何等的顺服，并且从印度到非洲再到欧洲，他们在各地都使人做门徒。那么，教会成员应该做些什么来让教会外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呢？首先，他们施行洗礼。今天的教会在洗礼上仍有分歧。有些人认为出生后要立即受洗，有些人认为应该在人公开认信耶稣基督后受洗。解决这个分歧不是这本小书的目的，但是所有人都同意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新信徒施洗，这是耶稣吩咐的。这意味着他们要教导教会外的人何为三位一体。一位神有三个位格，考虑到犹太人只信一位神，而罗马人是多神论者，因此门徒需要耐心谨慎而且长期地教导这一教义。不管这些门徒在哪里传福音，对他们遇到的外邦人来说，这个教义都不是浅显易懂的。耶稣最后的命令几乎包含了你想象到的任何事，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圣经中有四卷书都充满了耶稣的教导，门徒也和耶稣相处了几年，他们若只是教导十字架和空坟墓，然后敦促人做绝志祷告，那么就无法完成耶稣的这个命令。是的，教会外的人借着归信成为信徒，但这些新来的教会成员必须学习遵行耶稣的教导。正如耶稣为门徒树立了榜样，门徒也必须教导新信徒效法自己，并听从自己的教导，正如他们遵从耶稣的命令。此外，通过遵守这一方面的命令，我们便知道完成大使命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多忍耐。这很可能不是那种你可以通过视频通话来完成的事情，更别说单向的播客了。这种教导最好是面对面的，在关系中通过对话在教会中进行。今天的教会，那么我们可以从大使命中总结出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呢？教会成员和教会以外的人 如何打交道。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要求初期教会的领袖，也是最终的教会成员，承担起使教会外的人通过归信变为教会成员的任务。这个过程可以从他们的家中开始，向他们的孩子们和远房亲戚传福音，但最终会延伸到世界各地的陌生人。教会绝不可忽视这个宣教的呼召，不管教会做什么，他都要教导和示范如何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必须要建立深刻持久的关系。你不可能将耶稣吩咐的一切事情教导给那些你不太熟悉或者几乎不见面的人。而且和过去几个世纪比起来，教导耶稣所吩咐的一切事情在今天变得更加困难，也需要更多时间。因为至少在西方，我们又回到了一种宗教混乱的状态，这很像是当初门徒所遇到的情况。纵观基督教国家的历史，不论是欧洲国教为本的国家，还是美国这种异信主义的国家，教会外之人都知道如何像教会成员一样说话行事，哪怕他们并不是真信耶稣，他们知道基督教的行话，也庆祝相关的节日，我们称之为挂名的基督徒。但是即便这种挂名的基督徒也正在逐渐走向消亡，如今只存在西方一些日益缩小的角落。我常常与那些牧养年轻人的牧师聊天，至少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一直都听到这样的信息：在现今的门徒培训中，要花2倍的时间才能取得和10年前一样的进展。除了那些关于审判和爱的一般典故，知道耶稣话语的教会外之人越来越少。当他们成为教会成员后，他们也不懂什么叫做跟随耶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吩咐了什么？在重新认识教会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继续传讲同样的基本励志语而不去深究神学内涵。这种浅薄的信仰并不能帮助新信徒顺服耶稣，因为他告诉过我们，世人会恨恶他的跟随者。参见马太福音5章11节、10章22节、马可福音13章13节、路加福音21章17节、约翰福音5章18节。同样的警告也适用于那些注重医治或者施恩的教会。任何一个忠心的教会都要以祷告为特征，而且圣灵有医治的能力，无论是对教会成员还是对教会外之人。但是圣灵的角色是帮助我们想起耶稣曾经教导的话和他所做过的事，参见约翰福音14章26节。在地上，任何身体上的医治和经济上的帮助都是好的，但却不是终极的。你的信用卡债务也许在地上能被免除，但是除非神借着耶稣的宝血赦免了你的罪，否则你的罪债就仍在，也必接受神永远的审判。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人以为加入教会能立即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或物质财富，否则耶稣就变成了一个实现属世和暂时目的的工具。说到施恩时，我们在教会中要特别小心。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讲基督的身体至关重要。神给教会领袖权柄，代表神施行洗礼，设立主餐，他们守护着这些只属于教会成员的恩典。你不能只是在后院的泳池里泡一下，吃点面包，喝罐可口可乐，然后把这称为教会。与此同时，没有哪个人能够决定你的属灵命运，不管你在教会外还是在教会内。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保罗的门徒，同时也是以弗所教会的牧师，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提摩太前书2章5至6节。 恩典是出自神的，赐给一切靠着信心求告他的人。他不是由教会保管的，也不是由教会领袖分派的。你不需要教会就能够重生，但是因为初信使你信心弱小，走得跌跌撞撞，所以你需要教会的帮助来走天路。耶稣吩咐的其他事情呢？到目前为止，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确认教会的作用是帮助教会外的人通过归信成为教会成员。当他们成为教会的一员之后，教会成员耐心地殷勤地教导他们遵守耶稣吩咐的一切事情。在你重新认识教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两样事情做得非常好。有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与福音相关的内容，即十字架和复活，但你从福音书中却看不到太多这类的内容。这四卷书是耶稣最初的门徒所写的，他们在前面数章中记载了耶稣的教导，后面才是高潮部分。十字架和复活理解福音和福音书之间的关系，是重新认识到教会和教会成员致力于传福音和行善的关键。怀着敬畏的心养育儿女，把每天的工作当作为主做的，向我们的非基督徒邻舍行善，热心行公益，好怜悯，以及有机会就参与公共活动等等。福音书的结构告诉我们，耶稣明白他的使命是将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他向门徒解释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也参见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的重点在于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长久以来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参见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在此之后，耶稣开始向门徒解释，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在犹太领袖的手中受难，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我们明白了耶稣的使命之后，我们才能明白为何教会的使命是传扬着福音，即告诉人们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如果耶稣来做的事情就只是这么多，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福音书中的其他章节了，我们就不需要马太福音五至七章登山宝训的内容了，也不需要耶稣解释教会成员应该如何相处，如何与教会外之人相处，以及他们该如何做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良善和公义。在登山宝训中，我们听耶稣这样讲，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至十六节。这段经文是关键，能让我们明白传福音和善行，教会内之人和教会外之人的关系。你参加过圣诞夜点亮蜡烛的仪式吗？就算没有，你也能很容易地明白大致的含义。在唱圣善夜或其他赞美诗的时候，每个人点亮自己的蜡烛，并将烛火传递给下一个人。刚开始唱赞美诗的时候，房间一片漆黑，到结束时，房间里充满了烛光，变得温暖。一支蜡烛点燃可以照亮房间，而几十支蜡烛点燃就可以将黑暗驱散。这就是教会共同顺服耶稣的诫命之后会发生的事。他吩咐我们不可生气，要拒绝淫念，要爱仇敌，要施舍穷人，不要为任何事忧虑。当教会内的基督徒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彼此和教会外之人时，世人就会把他们的善行看成是一座山上之城，闪烁着圣诞节的灯光。他们的光如此闪亮，让外面的人也愿意到他们中间来，并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必须得承认， 这里的顺序至关重要。太多时候，基督徒和教会过于专注拯救文化或者改造城市，却没有将自己的家管理好。正如我们在书中反复讲到的那样，教会必须首先寻求成为被救赎的文化和被改变的天上之城。只有如此，他们的爱心、善行和对公义的追求才能真正的显现出来。当这一切发生时，这个世界中的困苦之人和失败的变革者可能会通过我们天国的大使馆寻求庇护，向众人行善。所以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教会成员，还是为了教会以外的人呢？两者都是，而且互为补充。使徒保罗教导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教会欢迎每个教会以外的人，并且凭信心邀请他们成为教会成员。在教会内，基督徒学习顺服耶稣一切的命令，包括该如何荣耀神，如何爱家中的、工作中的和社区中的外邦人。当教会成员共同向彼此行善的时候，他们就如同一束圣洁盼望的光，照亮困在黑暗中的世人。阿道夫·夏尔亚当在他写的圣诞赞美诗《啊，圣善夜》中说得真好，他叫我们要彼此相爱体谅，和平仁爱就是他的典章，挣脱捆绑，奴隶获得了解放，在主爱中一切压迫消亡。以上您所听到的是由福音联盟与九标志事工机构联合授权，八福课堂制作的《重新认识教会》，演播马涛弟兄，感谢您的收听。